有多少人礼拜上周一的时候看了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没有 ，OK 。那上周一的时候，我走在去牛场 Wellesley 医院的路上，第一次看了一点点的波士顿的国际马拉松。哇，我真没有想到说，居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参加马拉松比赛。然后呢，更让我惊讶的是说，有更多的人在路旁为每一位运动员来喝彩、来鼓劲、来加油。有许多的志愿者给运动员递水。那我看到就是有一个人，他是身上带了一个牌子，写着说 "Birthday Girl"。然后呢，就是今天那天是他的生日。然后大家他跑过去的时候，大家一看见就说"Wow,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那有的人甚至唱那首 Happy Birthday 的歌，所以真的是说场面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激动。那这场景也真的是很容易让我就联想到说住在几十米以外那个医院里的德桑弟兄。那他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来，德桑弟兄在跟癌症来征战，他像是跑马拉松的运动员一样在竭尽的全力。那我想到你们中间的许许多多的人，就像那些无名的志愿者一样，在为我们的弟兄在鼓劲、在加油，给他以各种各样的帮助，送上各种各样的祷告。就像马拉松的运动员在最后一程的时候，我想肯定是精力体力的消耗，肯定是更多的需要来祷告一样，更多的鼓励加油一样。那我们实在是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是能够在德桑弟兄在他生命最末了的一段时间能够跟他同行，能给他鼓劲加油。我们实在是感谢神。那我实在是非常阿闷昨天弟兄姐妹在德桑弟兄的追思礼拜上所做的分享，是尽管很多时候说看起来好像是像是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弟兄，好像是说看起来我们是在付出，但是很稀奇，神让我们从弟兄的身上，就像刚才姐妹祷告的说，得到激励，让我们在软弱中，我们能够得到坚固。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所走的这个旅程，就是一段天路历程。很多人也喜欢把这段天路的历程，说比作是运动员在场上来赛跑。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的得救是得运动员参加这场比赛的入场券，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被神称为义，那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也不靠着积着功德，也不是靠守律法。但我们知道说我们前面追求成圣，攻克老我，让我们自己衰微，让主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兴旺起来，让我们自己更多的被磨成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我们知道说这是就像运动员在场上比赛一样要竭尽全力。那这次共有32048个人参加了比赛运动，从起跑线出发，是波士顿马拉松今年是第117年，是自从这是参加人数第二多的一次，其中有31805个人跑到了 Copley 的终点。 Amazing 不是吗？大概是我算了一下，大概是 99.24% 的人都跑到了终点。毫无疑问，如果说我们把我们这条成圣的路比作是一条马拉松，如果我们想象一下神和他天上的使者和我们云彩般的见证人在天上观看我们在跑这样前面的成圣的路程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希望说我们也能像跑马拉松的一样能够跑到终点。那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思想使徒保罗在你我这个人生这个赛场上，在基督徒这样追求成圣的这个路上，他有什么样的忠告。那我想我的分享会是 focus 在上面的下面的三点。我想第一点想分享的是说竭尽全力奔向标杆， 第一点我想分享洁净权利，奔向标杆。使徒保罗把基督徒这样追求神圣的生活概括提炼浓缩成，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那这件事就是说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只有一件事，太好了，对不对？不是吗？无论是对上周刚刚在我们中间受洗的11位弟兄姐妹，他们还是对我们这些在主里头有一些的年岁都很容易的记住，不是吗？对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里面还有受洗时刚刚的喜悦和激动，对主还非常的渴慕。使徒保罗说，哇，我有一件事是你要去做的，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招你们从上面来的赏赐。那对着像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在耶稣基督里或许有了一些的年岁，或许走过很多的弯路，或许也摔过很多跤，已经放松了追求，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目标。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那美国的总统肯尼迪曾说过， Effort and courage are not enough without a purpose and direction，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目标和方向，光有努力和勇气是不够的。所以说目标和方向是多么的重要。那保罗说，原来在保罗的前面，他说有一个标杆，有一个标杆在他的前面。那在英语单词里头一层说the goal， 解经家对这个标杆是什么都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得到耶稣基督，有的说是成为完全这一件事，那也有人说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不同的呼召。我想你如果有不同的解释 that's fine， 就是很好。那我自己更倾向于 John MacArthur 的观点，那就是说是这个标杆就是为了要追求得着基督。因为在腓立比书3:8-11里面，表达说他有一个目标，他为达到这个目标，他说他已经丢弃了万事，他看为粪土，所以他为着就是要得着基督，所以得着基督就是得着了一切。那什么叫得着基督呢？很抽象是不是啊？那得着基督，我想我们知道说我们就得着了基督完全的救恩，就得到了从神而生的生命，也就得到了基督所赐的平安喜乐，因为耶稣基督他还是真理和生命，因为基督实在是我们的一切。哥罗西书里头说 Christ is all in all， 所以神将他的心意在罗马书8:28-29就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前面的一句话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晓得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那后面说预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里面能够更多的能够被基督来充满，就是说我们所活着的就是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基督芬芳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的所思，让我们的所行，让我们所说，让我们所做都能够完全的让耶稣基督来掌权。我们知道说我们得着基督，这是一个目标，是保罗他是竭力的去追求。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得着基督，那所以但是需要去竭力的去追求。也但是神允许我们说，当我们在天上要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他，我们就要向我们的主。那保罗说在他的前面不仅仅是有一个标杆，保罗还告诉我们说神还要从招他上面来，还有赏赐为他来存留。许多的时候我们 做基督徒的做的比保罗都还属灵。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不需要有什么赏赐，我们不需要有什么奖赏，我们有永生，我们死后能够上天堂，我们就够了。去天堂里扫扫地啦，去天堂里头看看门了，我们就可以了。但是很遗憾，如果你是那样的话，我们一定会很失望的，因为在天堂里头没有贼，所以不需要看大门。在天堂里头也没有灰尘。那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头来形容天堂的时候，他说是黄金街、碧玉城， Everything is crystal clear， 就是说是非常，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扫地的。那实在是感谢神，就像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从小学就准备说考大学一样，他一直向着那个目标，一直向着那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说他真的考上了心愿的大学的时候啊，我们一定是会竭尽所能说我们要给他一个赏赐。那神也是这样，当我们在这地上这么使劲跑的时候，当我们在这地上为了来竭力的追求来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不会愿意说我们跑到了以后说哦就是两手空空的，他要给我们，有招我们来，他是有给我们赏赐来存留。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说，不要来轻看神将来在天上为你我存留的赏赐。那保罗是怎么样来追求，他说向着标杆直奔，他是怎么样来追求的呢？保罗说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他说是竭力的去追求。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保罗是在大概应该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头写这份书信，那时候离保罗悔改信主已经有30年之久，离保罗宣道大概还有5年左右的时间。那他在写这份书信的时候，在保罗的背后是有非常非常辉煌的经历，在人看来是非常值得可夸的。就像如果是写在我们写在简历上的话，很多时候可以躺在上面吃一辈子的，不是吗？他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他被主亲自拣选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又从主领受的莫大的启示，他又被提到三重天非凡的经历，也有说方言异变讲道的特别的恩赐。在他是自由人的时候，他就甘愿为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不辞辛劳的到处去传扬主的福音，去拓荒布道。神借着他建立了几十间的教会，所以他那些的成就，他说我都要忘记，他要忘记背后。不仅如此，在保罗他的过去曾有逼迫，在他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他有逼迫教会失败的经历，他也有追求自己为从律法而来的义，他也有为主在奔跑的时候受过各种各样的苦楚逼迫，被鞭打，被石头差不多打死，还有被其他很多的信徒犹太教的信徒来攻击，来误会，来伤害，他都说我是要忘记背后。虽然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是在关在罗马的监狱里头，在狭小的地牢里头，但是身上还带着锁链，但是他说他仍是喜乐，他仍是喜乐。那在你我的背后，或许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有过追求认识主，我们或许有为主有一点点的摆上，我们或许也帮助过几位弟兄几位姐妹，或者也有一点点的成绩和贡献，但是这些使得我们难以忘怀，使得我们觉得自己啊，我还看起来还不错，或许我们觉得说哦，我们是赢得了需要说被人家来更加来尊重。在你我的背后，我们当然有很多对主的失望，对同工的不满和不饶恕。乔马卡斯曾说过，是教会里头多的是对过去满了不满、苦读、偏见，里面装了垃圾的人。那我巴不得说他说这话是夸张，我也相信说在座的每一位都比我里面更好，但是我知道我说我自己里面对同工是有的偏见， 对同工是有的不饶恕，所以真的是求主，巴不得我们每一次拨别人领杯的时候，能够在主面前，就是能够把这些不饶恕，把这些苦读，把这些彼此的误解都能够放下，因为主让我们说忘记背后，忘记背后。那在保罗前面是什么呢？刚才提到说他在捆锁之中，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面对的是死亡的威胁。就像陈希珍弟兄所说的，说保罗是一个有非常行动能力的人，是一个愿意去满世界去奔跑的人，但是他现在在罗马的监狱里头，身上是带着锁链，就像是一个原来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人，他说突然得了半身不遂，只能是躺在床上，他还能怎么样呢？但是在这份书信里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他是喜乐，他在这里是腓立比书里头也告诉我们说，他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向那些看守他逼迫他的人来预言传教，来传扬福音，并且来领他们信主。他尽管他也知道说，在他的前面他所建立的教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难处，外面有逼迫，里面有纷争，有错误的教导，也有征战，但是他还是靠着主能够喜乐，他能够在百般的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在我们的前面又是什么呢？我们的前面有很多的不确定，对不对？或许是失业的危险，或许会是身体上的难处，但是神或许也赐给我们很多的机遇，是特别的托付，都让我们学着去面对。无论神兴起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是说南风兴起还是北风吹来，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去努力的面对，因为我们知道是神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是耶稣基督他那钉痕的手来牵着我们来走过。知道保罗他为什么好，谢谢，那知道保罗说他为什么他总是能够竭尽全力吗？因为刚才提到说他是竭尽全力奔向标杆，即便是在监狱里头，即便是在捆锁之中，因为十二节里头他提到说他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他不是以为已经完全了。南非总统前总统 Nelson Mandela 曾说过说 After climbing a great hill, one only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more hills to climb. 也就是说，当我们爬上一座高山以后，我们发现说我们的前面还有更多的高山去爬。那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他尽管他是一个公认的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新约里头二十七卷书信里头圣灵借着他收录的书信是有十三封书信，使徒行传里头十三章以后就主要就围绕着使徒保罗的行踪来记载。这样一个人经过三十年来竭力的追求认识主，这样的一个人他说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还没有完全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自从去大马士的路上，复活的主耶稣亲自来向使徒保罗来显现，保罗就被复活的主紧紧的抓住，主夺得了他的心，他的心就单单的向着主，主夺了他的眼，他的眼就单单的仰望神，主夺了他的手，他的手就单单的来为主来做工，主夺了他的脚，他的脚就单单的来为主来奔跑。在罗马的地牢里头，在身上是带着锁链，他没有怨天，没有尤人，没有失望，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他向着标杆来直奔。我也想到刚刚离开我们的德昌弟兄，听过他见证的人都知道，德昌弟兄常常说一句话，说主开了我的眼，让我看见了，像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的大光所照看见一样，我们的弟兄就是圣灵他看见了我们的恩主，我们的弟兄就努力的来追求主。尽管弟兄受洗是在2011年的复活节的时候， 但在弟兄身上，我们昨天在追思礼拜上，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真的是在他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他在身上基督是怎么样的显大，晚期的胃癌，肿瘤扩散的骨头，元气的疼痛，需要生命，需要靠着输血来维持，都没有使他消沉，都没有使他远离神，反而驱使我们弟兄更多的来依靠神，更多的来仰望神。在北半的试炼中，我们的弟兄还是那样的来依靠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说我们也能够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也能够像我们的弟兄一样，说因着看见我们的恩主，我们就愿意来仰望主，我们就愿意来竭力的来追求主。那保罗在这里头也提到说，保罗尽管他在个人的追求上他是竭尽全力，但他我们知道说他对同工，他有很多的同工，提摩太、以巴弗提在这里头提到说，他并没有一个苛求完美，他并没有吹毛求疵，不需要说。保罗在第十五到十六节里头说，我们这些在已经是完全的人，总要存能够来去啊，我来念一下。十五章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我们知道说这里头是存着完全的人，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地位上是完全的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是称义的。但是保罗说，我们总要存这样的心，这样的心就是说来竭力来追求，向着耶稣基督标杆直跑这样的心。所以如果有什么人存着别样的心，保罗说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他要求我们说，我们信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保罗在对他的同工，他有的是感激，有的是赞赏，他没有吹毛求疵来苛求完美。所以不用我提醒，我知道说我们大家，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是不完美，我们自己都不完全，我们在许多时候，但是我们会有的时候掉了一个圈套，说我们会常常的来思想，来体会，来品尝弟兄姐妹、丈夫妻子、同事同工给我们所造成的摩擦，给我们造成的不如意，给我们造成的伤害。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像我们这么不完美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有意的、无意的，或者弟兄姐妹凡是接触过我们的人，我们都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伤害。也求主怜悯我们，若说让我们不要去苛求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去苛求自己的丈夫妻子，也不苛求自己的同工同事，彼此以恩慈来相待，存慈怜谦卑的心来一起来同工。就像在跑马拉松一样的人生赛场上，我们能够一起跑一段，我们知道说这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们不知道神是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是三个月，还是三年，还是三十年，但是求神让我们能够向着主耶稣基督的标杆直奔，不浪费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那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说，效法保罗的榜样行，效法保罗的榜样行。经营教会弟兄姐妹说一起，我们希望能够在同心合意见证基督上，我们有一起有一点的追求，有一点点的学习。那 Dr. Alice Matthews 在上次在带领培灵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见证基督我们就需要效法基督，见证基督我们为了见证基督，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就要来效法基督。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非常非常一个处在强调个人特色的时代，我们以至于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我们同工配搭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很多时候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来服侍。我记得 Emma 我们的女儿小的时候，我给她读过一个童话故事，是讲的是天鹅、螃蟹和 梭子鱼，说看到沙滩边上现在一个坑里说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小车，那他们就说哇，我们把这个小车来拉出来，从坑里头。天鹅就使劲的往天上拉，螃蟹呢就使劲的横着走，那梭子鱼也使劲往前了，可是车子一动不动。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的服侍也是像他们这样，像这个三个小动物一样，我们的服侍如果是没有方向，我们就会虽然我们魅得很魅力，我们会精疲力尽，但是可能不会有多大的果效，是不是啊？那可见我们的服侍也是需要同心合意，也需要有方向，否则我们怎么样来见证基督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说身体怎么可以是分裂的呢？身体怎么可以是被撕裂的呢？试想一下，我们的心所想的，我们的脚不愿意去走，我们的手不愿意去做，我们的口不愿意去传讲，不愿意去祷告，我们的眼睛看不见，那我们的身体还能存活吗？也感谢主，我们在服侍弟兄德山弟兄他们一家，在过去的一年实在是看到，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同心合意这样服侍所带出来的美丽，所带出来的果效。我们真的是求神纪念我们，能够真的是说能够在以后在其他的事工中间，在教会一切的服侍上，我们都愿意来追求，来同心合意的来服侍。那同心合意服侍方向是什么呢？保罗希望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来效法他的榜样性。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圣徒说，要效法我和那些效法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他也曾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在基督里耶稣里用福音生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不担心别的人说他以为是他是自己骄傲，因为他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头他就告诉我们说，我还没有完全，我还在极力追求。上次何明志长老在中枢节的主日信息里头分享，告诉我们说愿意来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这样谦卑的服侍。他用在约翰福音里头讲到，主在用完逾越节的晚餐，最后的晚餐以后，为门徒们洗脚这样的一个例子，来鼓励我们说能够来谦卑的服侍。那保罗实在是有太多太多让人效法的地方，那我这里头我也想照着这个谦卑服侍这一点来给大家有一点的更多的交通。为什么？因为保罗他在服侍上也是效法基督的，保罗他在服侍上也是效法基督的。我们实在是感谢神，他把保罗放在圣经里头让我们来学习。我们也感谢神，保罗把那些效法他榜样型的人，神把效法保罗这样榜样型的人，他也放在许多时候，神也怜悯我们，也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效法这样的一个godly 的 example， 这样的一种榜样。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在追求的路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失败，在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肉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老我，怎么样来对付自己的骄傲，怎么样来面对服侍过程中的挣扎。就好像是我们在爬一座高山，我们或许不需要有人坐着缆车就爬到山顶的人来告诉我们说，哦，这个车该怎么爬啊，这个山该来怎么爬。那我们或许，我们当然是需要说已经爬过这座山的人来告诉我们说，哎，走哪条道该怎么样爬。但是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更会需要的是说，有人就在我们的前面，他就在跟我们一起爬，他在给我们在前面给我们鼓劲，再给我们加油，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还能够把我们拉一把的拉上去。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神，他把教会中不同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不同追求，有不同层次，生命老练程度 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中间，使得我们能够说彼此来学习，彼此来配搭。那我刚才提到说保罗在服事上他是效法基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6-7里头说，我们做基督使徒的，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教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诚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说他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他是诚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在11-12里头他又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在服侍弟兄姐妹上，他像母亲这样诚心温柔，他就像父亲这样来叮咛，来嘱咐，来劝勉，来鼓励。那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在过去的一阵子，我们在德山的妈妈在我们的中间有9个月多，我们看到她服侍德山是何等的细心，是何等的周到，她是那么的全然的付出去摆上，她的牺牲在这样服侍的时候，她是那么甘心，她是那么的自然，她不需要别人去说，哦，你来做什么，你来做这个，你来做那个，她不需要有人，她只要她自己就愿意去甘心乐意的去服侍，因为她像母亲一样，以乳养怀里的婴孩一样，所以来照顾我们的弟兄。所以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说能够让我们能够效法，让我们能够像母亲一样，来母亲如养自己怀里的孩子一样来付出。那我从小就是生长在农村，高二的时候，我的二姐，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然后那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姐是高三，我们睡在学校的附近的一个房子里头。那有一天晚上我们都睡觉了，然后村里的人骑着自行车来找我们，说让我们马上连夜赶回家。回家后才知道说我妈妈突然去世了，那年她40岁。不难想象说我们妈妈突然去世对我们全家造成的冲击是有多么的大。我们一下子就成了没人疼的孩子，有首歌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所以一下子本来就不容易的生活就多出了很多的困难，有了更多的需要，更多的缺口没有人来满足。但是很稀奇，我发现说那时候比我只有大1岁多一点的姐姐，二姐就好像非常快的成熟，非常快的长大，就懂事起来，她愿意来承担家庭的责任，她愿意来额外的来付出，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难处，他也愿意一起来分担，来排忧解难，一起来出主意。他一上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不愿意加重家里的负担。我还记得说在他大学的校园里头，他还跟夏天的时候我还跟他一起在他们的学校的校园里勤工俭学割草，割了很多的草。 anyway， 那不用多说，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教会现在也是处在一个低谷中，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的需要，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牧师来牧养我们，我们也没有长老，我们执理师的人好像人不少，但是我们自认为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成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实在是我们觉得说许多时候我们看起来说维持现状就已经不错了，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说为教会复兴祷告的勇气，我们都没有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是在这里等吗？还是愿意像我的二姐当初的一样，说看到这样的需要，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家这样的需要，说我们起来来服侍，来补上这个缺口。尽管你我不是牧师长老， 也不是，或许也不是，只是李氏能够像我的二姐一样，尽管她当时不是妈妈，她也不是爸爸，但是她愿意来服侍。我们也真诚地说，你们愿意来吗？或许你的时间精力也是那么的有限，你的能力，神所赐的，你我的神所给的恩赐也是那么的不显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有许多需要追求的，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愿意来效法耶稣基督他这样谦卑的服侍，愿意跟随保罗的榜样，所以愿意谦卑的来服侍在你我的中间。因为我们知道说呀，尽管我们的生命不成熟，尽管我们的生命不老练，但是还有比我们小的，比我们年幼的 小的弟弟，小的妹妹，就需要我们去关心，需要我们去服侍。也求主帮助我们说，我们自己也需要被扶持。那有人说，牧师是教会里最痛苦的，因为大家都不认为说牧师是需要被关怀的，因为牧师是不应该有软弱的。那我看到一个令人心酸的，好像是笑话一样的，说美国有一位牧师当了牧者多年之后，辞去教会的工作，去火葬场当起了死者的化妆师，说理由是那里的人比教会里的人更听话，比较容易相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珍惜爱护每一位同工，因为他实在是神把他放在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为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尽力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要求他们完美，不要等到他们 burnout 的时候，或者离开教会去别的教会疗伤的时候，我们或者神把他们带到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才想起他们的宝贝。保罗一面是让我们效法，说效法他这样的榜样来行，在这里头保罗也提醒我们要警戒，警戒要远离那些，要有分辨力，要远离敌人。因为保罗实在是看见，所以许多人行事为人与是与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不是说有一两个，他是有许多的人，他不是偶尔想起来才提醒，他是说我屡次的告诉你们，他现在写信的时候他想到的，他是流泪的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这些人所造成的冲击是有多么的大，这些人所对教会造成的损害的程度会是有多么的重，以至于他写信的时候他都流泪。保罗的一生经历过各种艰难，他在监狱里头的时候他还能唱诗祷告赞美神，他受迫害被石头打死的时候，要被打死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来哭泣。因为保罗，但是保罗这里头他因着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负担，他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负担，以至于他愿意来为教会流泪。使徒行传里头记载说，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有三年之久，他是昼夜不停的流泪劝诫你们中间，因为知道说他去走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了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在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但是同时也需要来远离敌人。那我们的眼泪是为什么流，为谁流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为自己流同情的泪，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来为主来受苦，愿意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所流的泪，我们知道说神要将我们的眼泪珍藏在皮囊里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眼泪掉下来不去擦的话很快就干掉了，但是主很稀奇的是说，主说我们在暗中所流的眼泪他都要珍藏在皮囊里头，可见他知道是多么的及时。许多时候爱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我们好朋友都不知道说我们所经历的难处，可是主全知道。我知道说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为着教会有很大的负担，他们愿意因着负担，所以他们来流泪，也求主。我们知道说，主都知道，主都知道。腓立比的教会有很多是保罗所心爱的教会，但是他们里面，上次慧兰姐妹分享的时候说，里面有纷争，有结党，也有抢掠，有作恶的，有妄自行割礼的人侵入教会。那我们不知道保罗所指的是具体的哪些人，但是保罗把他们总结成说他们的神这一类人是一个特点，说他们的神是他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我们思想说，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在有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也是牵挂着自己的杜甫，他们在旷野里吃着玛拿的时候，他们想着是埃及的鱼，想着埃及的肉，想着埃及的蔬很好吃的蔬菜。那我们这些行走天路的人，我们知道说杜甫很多时候更是说是顺从我们的肉体，顺从我们的老瓦火，就是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求主来，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知道说提醒我们说，让我们不要是说是光光是满足自己的杜甫，让我们也不要以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弟兄们、弟兄姐妹，世人看我们的时候，他们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跟他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吗？我们也是单单的以世上的事为念吗？还是说我们是以天上的事为念，想着是天上的？也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所以那我前面讲到说，我们要竭尽全力来奔向标杆，要照着保罗的榜样行。那在保罗这里头还提醒我们说，要活出天国子民的盼望，活出天国子民的盼望。当初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处在马其顿，它是离罗马一个非常遥远的港口，但他们是罗马的公民，享受很多罗马公民所才能有的权利。所以保罗要我们说，活在世上的时候，确实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就好像我们生活在美国，但是我们说的是中文，吃的是中餐，朋友圈都是中国人，行事为人、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人的方式，关心的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保罗希望说，保罗巴不得我们能够认知到我们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属于天上的国民，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巴不得说，我们能够尽管活在这个世上，尽管活在这个地上，却顾念天上的事，却能够。所以那刚才也提到说，作为天国的子民，那当然是跟前面的提到十九节提的说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以自己的杜甫专门顾自己的杜甫，不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保罗这里头实在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实在是要活在等候中，等候中。保罗说要提醒这个天国的子民，是要活在满有荣光的这样一个盼望的里面。这里的等候两个字，是一种急切的、迫不及待的等待，就像约会的时候我们等女朋友一样，说哎，她迟迟没有来，但是我们知道说啊，她很快就会来。我们是怀着激动的一个心情，我们愿意来等候。那这里主不仅仅说自己在世的时候告诉门徒说她要再来。那在启示录里头22章里头，从死里复活的主三次告诉使徒约翰说，我必快来。所以那使徒约翰也代表了历史历代一切信主民的人发出一个心底的呼求，发出一个心底的祷告，是说 Amen， 主耶稣啊，愿你快来。所以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要活在这样的一种盼望的里面，这样的一种我们的等候。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迫不及待的来盼望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呢？因为这里头提到说，我们现在的身体他来的时候，因为他要按着那能教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身体是一个卑贱的身体，是尽管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尽管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形象样式所造，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身体是现在是一个属血气的身体，是出于土，是属土，是被罪所污染的。所以我们在肉身之中，我们就不能免于，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有死亡。所以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卑贱的身体。那神，我们昨天和长老也分享的时候说，神要让呢，按照他那无穷的生命之大能，要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我想到我们还是我们所爱的德山弟兄，将近一年前被诊断为晚期胃癌。就像昨天弟兄姐妹分享到的，他在诊断出来以前，他是那么的健壮，那么的阳光，他还可以帮助别的人搬家。半年多前，即便在接受放疗化疗的期间，他还是每个主日能够来聚会，他还是礼拜五的晚上去查经。去年感恩节的时候，他还站在这里头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他说不知道前面的路还多远，希望能将自己领受到的恩爱能够传递出去。那很快半年以后，不到半年，我们弟兄就随我们远去。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肉体是一天一天的衰残。台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艺人名叫林峰，他开玩笑说中国5000年的沧桑都刻在他的脸上。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得比他英俊美丽，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年华，青春年华很快就流逝，我们头上或许长多出了白头发，脸上或者多些了皱纹，我们的体力、视力、精力我们都在减退。圣经里头是比喻我们说，我们像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苹果公司的原来的 CEO 乔布斯说，时光过着过着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是何等的能够需要说有一个活泼荣耀的盼望。那这个活泼荣耀的盼望，就像刚才姐妹讲的，是只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才有的。这个活泼荣耀的盼望，那就是死里复活，是靠着主自己的大能，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主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赐给我们这一个荣耀的身体。那这个荣耀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这个荣耀的身体是不会被玷污，不会衰残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怀着一颗活泼的盼望，在这地上每一天都活着像在天上一样，好不好？那有点像我们今天有点像是一只毛毛虫，我们在地上爬，有的时候有的爬得快一点，有的爬得慢一点，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有的是刚出来爬，那有的是爬了有一阵子了。我们吃的是都是绿叶子菜，但是有一天毛毛虫要变成蛹，被厚厚的茧包裹着，像是死了一般，就像我们的弟兄在主里睡着了一般。但是我们知道说，当神春天来临之际，就像毛毛虫要破茧而出，像一只只漂亮的蝴蝶优雅的在空中飞舞一样，我们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也要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活在对这样一个蛮有活泼的盼望里面。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仅是说要极力的追求，我们要来极力的来效法保罗榜样性，我们还需要有活泼的盼望。那这个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 实在是感谢你，主啊，真的是就像尼托森弟兄所翻译的那首诗歌里头，让我爱里头一样，说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何等的愿意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是而不受赏赐，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主啊，实在是我们求你来赐给我们一颗心智，主啊，真的是愿意效法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这样来谦卑的来服侍，也愿意来效法保罗，这样来愿意来竭力来追求，竭力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向着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主啊，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实在是有各种各样的重担，主啊，实在是有各种各样的不解在这里面，或许有很多的失望，主啊，但是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主啊，真的是靠着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能够愿意一一的卸在你自己的脚前，主啊，我们实在是把孩子自己和我们和我的众弟兄姊妹，主啊，我们都愿意交托在你施恩宝座前，主啊，要求你把从那里来你自己的从那里来的活泼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明天，主啊，我们会有忧愁，在明天在我们的前面，主啊，我们会有难处，但是我们知道说你是牵引我们你的钉痕手要牵引我们走过，主啊，你自己要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这样不配的祷告是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